拿布院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坚信培育一颗杰出的心灵，不只是不断呼吸歌德式高耸教堂的空气，也需要持续研读最新科学研究期刊的报告，不只要复诵古老的圣诗，也需要倾听流行乡村的曲调，不只在修道院蔓藤覆满的小径上经常默想，也可以在田间从事科学试验，不只是要攀到最高的钟塔上敲钟叫人来聚会，钟塔也可以作为观测天文的所在，不只是在修道院的围墙内追求心灵的净化，也需要走入人群了解世人心灵的需求。因着他的坚持，这所修道院培育出一群非常杰出的修士。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奥古斯丁修会在一个团体里产生了两位翻转世界文明的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与19世纪的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奥古斯丁修会成立于1244年，主要想跟随初代教会圣奥古斯丁的理念，让教会成为学术中心与关怀周遭病人的所在。中世纪时期，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院是当地文化的中心，教育居民的重镇，以及科学知识的汇集处。随着大学教育制度的兴起与公立医院的普及，奥古斯丁修会原先的功能逐渐被外界取代，只留下教堂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拿布院长始终相信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一块清脆的草场。拿布院长是布尔诺神学院的旧约圣经学教授，是东方语言学的权威，同时也对生物学有深入的研究，曾担任摩拉维亚地区果树栽培学会主席，也是杨枝育种协会的创始会员，在讲道之余也发表过多篇育种学的研究报告。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上帝给神职人员神圣呼召的一部分，他没有将神学与科学两极化。但是摩拉维亚地区主教沙夫戈德彻不这么想，他视察该修会之后呢，向上级报告，这所修道院的院长从事的公共事务太多，管理修道院的时间太少，在修道院里从事学术研究不止浪费时间，更是灵性的破产。拿布院长坚决反对这个控告，认为这是将科学与神学对立二分的错谬。他向罗马教廷提出申辩回复，孕育知识最成熟的思索在于对上帝的渴慕，人若将灵性与知识同时丰丰富富地存在心中，将增添许多教导人的内容，知识的了解与灵性的增长相辅相成，并不冲突。地区主教得知拿布院长的回复之后呢，又回信去控告说，太喜欢知识又喜欢修道院宁静环境的人应该去当图书馆管理员而非修道院院长。拿布院长再一次提出申辩回复，奥古斯丁修会的宗旨就是培养教师，而教师最好的培养是鼓励他们有自由奔放的心灵，在自己最喜爱的领域里主动学习，就是最好的成长。孟德尔一进布尔诺圣奥古斯丁修会，立刻发现这里是上帝给他的佳美之处，是兼顾科学研究与认识上帝的青草地。拿布院长成为孟德尔的良师，后来更鼓励孟德尔从事豌豆试验。除了拿布院长，孟德尔在修道院还有几个杰出的老师和朋友。布拉特尔涅克修士是维也纳大学的博士，19世纪欧洲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长期的研究古希腊史，提出希腊文明的辉煌来自不同学士的互相交融，因此 科学与信仰可存在正面有益的互动。布拉特尔涅克呢，他认为教育者是提供学生食粮的最佳供应者。假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尝过知识的美善，未来将没有任何世俗的权利能够洗去那难忘的记忆。布拉特尔涅克是孟德尔的指导教师之一，这位修士收集许多古代的手抄本，仔细分类，细心典藏，这对孟德尔后来的研究很重要。孟德尔学到，科学研究者非常需要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台利尔修士是植物学家，长期收集摩拉维亚各地的花朵，并为年轻人出版植物周刊，介绍当地每星期开放的花朵。孟德尔一进入修道院就担任台利尔的助手，协助整理植物标本。孟德尔写道，与台利尔修士一起工作是一种享受，可以学得更多。台利尔也负责摩拉维亚地区各修道院圣餐里所用葡萄酒的酿造。为了了解葡萄酒颜色的变化，他常在夜里到酒桶旁边用勺子取酒查看。后来外界有人谣传台利尔半夜到酿酒室偷喝酒，为了平息谣言，拿布院长只好带着一批质疑者躲在酿酒室一角查看。到了半夜，台利尔真的来了，遇到质疑他的人群，他也没有辩解，只是温和地说，大人，我不值得诸位老师动众。说完微笑的敬个礼就回到自己的房里了。台利尔病逝前将自己负责管理的花园交给孟德尔，成为孟德尔后来进行豌豆试验的地方。台利尔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那个花园，而是将一生学习的精华在人生最后的两个月传给孟德尔。孟德尔接续台利尔的任务，包括负责修道院葡萄酒的酿造。而克雷希尔修士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师，像只松鼠般能在不同的树丛间跳来跳去。除了神学外，克雷希尔也熟悉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气候学和文学，长期担任摩拉维亚报的编辑。克雷希尔是一个热情的理想家，反对主教制度，提出修道院应该有权决定院长人选，也反对奥匈帝国对捷克的管辖，提出捷克人有自主国家的权利。克雷希尔深受胡斯的影响，认为基督徒彼此相爱，过着单纯简朴的生活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使他在担任报纸编辑的期间得罪了许多人。克雷希尔对胡斯的支持引来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注意。1868年，为了减少修道院所受的压力，克雷希尔只好离开修道院，远赴他乡，后来病逝美国。克雷希尔在病逝前还写下过去与孟德尔相处的印象，他说，孟德尔是个优秀的人才，敬虔的同伴。克雷希尔对于孟德尔有深刻的影响，后来政府向修道院征税时，孟德尔就抗议拒缴，这是科学家的特质，只要是正确的就毫不让步。1845年，孟德尔进入布尔诺神学院。他写道：“这里与过去的学校完全不同。当我走在神学院里，身心何等舒畅！每一门学科都对我有益，课程的内容与敬虔相称，老师的教法令人敬佩。我在当实习修士的时候，心里更有力量，就知道走上了正确的路。”孟德尔在神学院第一年选修教会史、牧会学、希伯来文，第二年选修教会法、释经学、希腊文，第三年修教义学、伦理学。 孟德尔的成绩非常优秀，学校给他的评语是圣洁、敬虔、严谨。1847年8月6日，孟德尔召奥古斯丁修会的誓约宣誓顺服、守贞与贫穷，正式成为神父。同时，摩拉维亚地区传染病流行，许多人死亡，修道院的修士全体出访巡回医院安慰丧家，主持安息礼拜。因为孟德尔太容易与人感同身受了，使他在面对病人的亲属的时候常闭着嘴，难过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久，有会友向修道院反映，孟德尔在探望病人时脸色苍白，比病人更没有血色。也有人反映孟德尔在主持葬礼时走在队伍里步履蹒跚，几乎快要倒下去。那部院长并没有将孟德尔召回，也没有要求孟德尔改进。孟德尔经历过许多的困难，他不是那种看到别人受苦就站不住的人，他心中一定一直在想着什么。1848年摩拉维亚遭受飓风袭击，农民损失惨重，孟德尔四处教导农民如何复原。开学的时候，孟德尔发现他的修课单上除了必修的教牧神学、教义问答、牧会实习，还多了农业学。原来拿布院长向神学院院长吉林卡建议，让孟德尔在神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能到附近的布尔诺哲学学院加修这门课。后来孟德尔自己又加修了果树学与葡萄树栽培学。孟德尔总是做得比别人要求的更多一些。孟德尔写道，神学院的课程又多又重，我却充满了喜乐。我深深喜爱在师生互相尊重的环境中学习，再重的课程似乎都有源源不绝的勇气与能力去面对。闲暇之余，我自修植物学与矿物学，书本上的每一个点滴都让我对自然科学的喜爱更加添。田野遇到的每一位农夫似乎都弥补了我知识的不足，为此我不能以念神学书做借口，闭门造车，不出去与人接触。1848年6月30日，孟德尔自神学院毕业，7月神学院差派他到摩拉维亚南部的阿尔特布尔诺镇担任神父。